美军机密外泄，另外有人。美国机密文件外泄，嫌犯被控两罪。北京派防长李尚福访俄，专家解释，习近平动作频频，就是要做呢件事。南韩港口将唔用中国起重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沸沸扬扬的美国防部机密外泄事件，终于在4月13号水落石出。21岁的预备役空军哨兵杰克特谢拉已经在屋企被逮捕。14号早上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出庭，根据间谍法案被控罪。请睇报道。
然而，外泄源头虽然已被抽出，但系仍有好多谜团有待调查，包括特谢拉区区一个小兵为何能够摄取国家高度机密啦？目前曝光嘅机密文件是否只系外泄灾难嘅冰山一角啦？外媒分析认为，事件已经反映美国国安存在严重漏洞。据英国卫报报道，泄密人特谢拉是空军一等兵。2019年加入警卫队，被捕前在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02情报联队担任网络运输系统熟练工职务，负责保持空军基地的互联网工作。而这次泄密事件的战场正是他熟悉的互联网世界之内。报道指，特谢拉是一个自称为暴徒摇篮中心团体的聊天群组负责人。这个群组有20到30名组员，都是对枪械、军事装备和视频游戏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从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该小组首次上传了数百张机密和绝密文件的照片。暴徒摇篮中心的前成员对调查性新闻组织 Bellingcat、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说，特谢拉向外分享这些文件是为了给组员留下深刻印象，而不是为了实现什么政治理念或目的。卫报详细描述了特谢拉被捕的过程，包括他在位于北戴顿镇的家中被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直升机新闻镜头拍到特谢拉身着橄榄绿 T 恤和红色短裤，按警员指示以倒退式方式自首。而 FBI 探员则站在一辆防弹装甲车旁边，用步枪对准他，不敢有半点松懈。报道进一步描述了这名泄密者的更多身世。特谢拉的母亲已和特谢拉的生父离异，他与现任丈夫拥有一家苗圃。该公司的 Facebook 页面在2021年6月提到了杰克特谢拉。杰克今日在回家的路上，技术学校完成了，准备开始他在空军国民警卫队的职业生涯。美国总检察长梅里克加兰表示，根据该法案，每项指控最高可判处10年徒刑。检察官可以在起诉书中将每份泄漏的文件视为一项单独的罪名，这样将令特谢拉面临漫长刑期。卫报称已经浏览过大约50份机密文件，有迹象显示在特谢拉之前，似乎还有其他人首先发布在暴徒摇篮中心上。纽约时报表示，他们已经看到了大约300份文件，但是迄今为止只报道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这表明国家安全受到的损害可能比目前所知的更严重。这种泄密事件凸显了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可以接触到美国绝密材料呢？为何马萨诸塞州的一名21岁空军国民警卫队士兵亦可以获得对美国和盟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绝密材料啦？视频人蓝述表示，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里面，处理这些机要文件的日常传递和存储，他都需要一些职务比较低的年轻人。他们的建议主要是处理一些具体的日常事务，这样这一次的泄密事件是不是就仅仅是因为一个年轻的机要人员不遵守机要制度所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呢？我想这个美军和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人员，他们也都会问这个问题，他们最后应该会找到这个问题最后的答案。
14号上午10点过后， 五角大楼涉密嫌犯特谢拉在波士顿法庭首次出庭，并被指控两项罪名。法官决定在19号举行一场拘留听证会。请睇报道。
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的官员对 CNN 说，在波士顿法庭上，特谢拉的审判由联邦助理法官汉尼斯主持。当日在法庭举行的听证会期间，检察官告知特谢拉，他因涉嫌在网上发布机密文件，面临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信息，以及未经授权移除和保留机密文件或材料两项指控。在19号对特谢拉举行拘留听证会之前，他将一直被拘留。特谢拉在简短的听证会过程中一共讲了两次话，他还确认他已经填写了一份财务宣誓书。法官说，这样表明他将有资格由联邦公设辩护人代表。法庭文件显示，自2021年以来，特谢拉通过在空军国民警卫队担任 IT 职务，获得了最高机密安全许可。宣誓书说，至少有一份泄露到网上的文件是他作为国民警卫队成员的工作所能接触到的。他保持着对其他高度机密项目的敏感分类信息的访问。根据调查人员提交的一份宣誓书，特谢拉在2022年12月左右开始在网上发布机密文件，显示他至少拿了一份政府文件，并发布在一个未披露姓名的平台上。一位国防官员说，特谢拉被分配到第102情报联队工作，该情报联队从各种来源获取情报，并为全球一些最高级军事领导人进行情报打包。特谢拉的工作不是为这些高级指挥官打包情报，而是在这些高级机密情报所在的网络上工作。正因为如此，工作的人必须要有这种许可。据14号的指控文件，调查人员检查政府计算机系统保存的机密信息日志，并发现特谢拉访问过2月份在网上张贴的一些文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3号表示，每一位有权访问机密信息的美国军人、国防部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都有庄严的法律和道义义务保护这些信息，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或行为。
中共国防部14号宣布，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在4月16号至19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请睇报道。
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发布了这个消息，他指李尚福是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邀请进行这次访问，期间李尚福将与俄国军队领导人举行会谈，访问俄国军事院校。谭克飞说，近年中俄两军关系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战略沟通、联合演训、实务合作等取得新进展。谭克飞就媒体有关地区局势的提问回应说，坚决反对北约介入亚太事务，构筑亚太版北约。值得注意的是，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4月16号至18号亦正在日本召开。据共同社4月8号报道， G7 外长会议将探讨乌克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东海和南海形势、朝鲜的核和导弹开发，预计还会讨论日本主导的外交方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经济安全保障和海洋安保。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14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想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强化自己的国际地位。这次李尚福访俄的具体用意要看他去哪里。他说他往东边去，那我们就可以说他实际上是要与俄罗斯针对区域防御，针对日本和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中共觉得你陷得太深，我就在俄罗斯和日本的这个问题上，他要插一脚，他要报复日本。假如他往西边去，那你可以说他对俄乌战争更有兴趣。在那个地方，他可能要做一些考察，听一听前线的一些情况。如果在莫斯科等着， 咁可能就响全球范围嗰啲事务上，佢想杯葛美国。李尚福因201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从俄罗斯进口武器而被美国制裁，成为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嘅国防部长。佢被任命为中共防长时，有评论指咁系中共向美国挑衅。
习近平成功连任三位一体，中共最高权位后，率先以对俄乌战争劝和促谈为由，访问俄罗斯，同普京总统会面，紧接在北京先后同法、欧、德等国家政要会晤，其中以超规格的待遇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而备受关注。外界认为习近平想以此作为突破口，离间欧美关系。随后习近平赴广州考察，在考察时他强调中国现代化不走西方之路。有评论认为习近平一连串动作显示出他推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请看报道。
据中共官媒报道，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在广州市考察时表示，西方现代化那种两极分化、掠夺别国等道路，我们不能够走，亦行不通。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14日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共改革开放40多年，做出比西方发达国家多好多的亿万富翁，西方发达国家的穷人还有个保底的福利，而中国好多人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他说中国的两极分化，你的富人是怎样出来的呢？就是你们共产党利用你们的权势豪取强夺，将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化为己有，这样变富的。你共产党是靠消灭地主、资本家起家的，这样现在你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更不合理。西方现代化，一些富人是继承下来或者是自己创业创出来的，不像中国这些富豪就是利用权力抢过来的，程度上比西方国家的两极分化更严重，性质更恶劣。马克龙访问中国后说，在国防事务上应该减少对美国人的依赖，更要避免因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该言论引发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强烈抨击。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指出，习近平利用马克龙无法解决法国社会矛盾之际，鼓励马克龙独树一帜，在国际舞台发挥领导作用。马克龙之后的言论是受到习近平影响的后果。成雪说，习近平一直是对台湾虎视眈眈，要发起侵略战争。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都有非常鲜明的立场，就是台湾有事就是印太有事，就是全世界有事，亦是美国有事。马克龙居然说欧洲不应该卷入同自己无关、有可能让自己受到损失的一个国际事务，可以说他是愚蠢到底了。习近平从上台以后，他一直在推动他所谓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他的一带一路、他的全球的整体布局、南海的动荡，以及中共在非洲、大洋洲等一系列的做法，事实上都是紧紧地吻合着习近平所讲的，就是要去推动他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就是在推广中共的意识形态。他希望能够在欧洲好像这次马克龙进行这样的分化瓦解。
南韩的媒体 Business Korea 报道，仁川港湾公社宣布，港口营运商将优先选择使用本国起重机业者，这个政策即刻生效。请看报道。
与此同时，釜山港湾公社对于将投入营运的码头亦计划排除外国起重机的使用。报道说，相关措施是出于安全考量，美国政府正针对美国港口使用的中国制起重机以定反制措施。华尔街日报今年三月报道，美国国防部越来越担忧，遍布美国各港口占全美码头起重机80%的中国制大型起重机，可能是北京的间谍工具，成为下一个华为。其中好几座港口还有美军使用。报道指出， 负责一带一路的中国国企振华重工，曾被 FBI 在运送起重机的货船上发现情报收集设备。国防部与国安官员亦将振华重工制造的起重机比喻为特洛伊木马，因为当中装有精密感应器，可以登录和追踪货柜来源和目的地，可能让中国得知美国为全球美军进出口物资的内容。美方指控那些装置尖端感测器的起重机被用于军事间谍活动。目前中国国企振华重工占韩国港口起重机的比重是 48.7%。 韩国国家情报院正对此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将在今年上半年出炉。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